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呢会用这个腓立比书一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同弟兄姊妹分享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呢叫至宝基督福音。腓立比书呢是保罗在这个监狱中写给欧洲他建立的第一所教会腓立比教会的。那这本书呢透过整本腓立比书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充满了在这个基督里的喜乐，充满了对信徒在基督里的这个安慰劝勉。他鼓励信徒在主里呢合一谦卑的这个服侍，即使在逼迫困境中呢仍要持守信心，单单的依靠神的恩典。这一切的根基呢是建立在基督福音的真理之上。我们会在今后的这个讲道中呢慢慢的分享这个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会借着这十一节的经文来看基督的福音在腓立比教会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基督的福音改变了他们的生命，福音建立了教会，福音给了他们使命和意向，他们也因着这个基督的福音在这个真理里的成长。同样神也借着腓立比书对我们今天的教会讲话，我们不但要听神的话，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将这些话应用到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中并行出神的话来。我们先翻到腓立比书我们今天会用这一段的经文，所以弟兄姊妹可以一直keep 在这个这个配置上。我们先来读腓立比书一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开始。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困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在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谢谢神赐给我们的话，我们先来祷告。恩主，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原本死在罪恶过犯中，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救赎，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有了儿女的名分，有了儿女的地位与身份，主啊，就求你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让我们的身份和地位以蒙的恩相称。主啊，我们谢谢你，也愿你借着这一段的话对我们讲话。主啊，也愿孩子所讲的是主你要我们要你要我们所讲的，主啊，让我们听的讲的都受益处，愿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想我会用这一段的经文大概分成四个部分来分享这个题目。那第一个呢，我们是看 新造的人在基督里的关系和福分。第二一个呢，我们要看看腓立比教会他们的使命，他们所信的什么，传的是什么。第三一个呢，我们看看这是在这里面我们知道是做工的神，是神做工。第四一个呢，我们看看在基督里基督真理里的成长，腓立比教会。那么我们也会通过这四个部分，同时也把我们神要告诉我们的话，或者说这些话如何应用在我们教会的里面和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先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我来读：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在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几乎所有的书信都采用了这样一个问候的形式。那这个问候的形式里面，内容里面包括了写信人的身份、受信人的身份，还有祝福等几个方面。这个简单的问候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和意义。保罗在书信的一开始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保罗一开始就表明了他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那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么受信的对象呢，保罗讲到说是凡住腓立比，而且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和执事。我们看到无论是写信的人还是受信的人，他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归信了基督，成了新造的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建立了一个新型的关系。我们把这个关系呢叫做以主的关系，或者说 lordship 关系。另外我们注意一点，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实际上原本的意思是耶稣基督的奴隶。那么明白这个关系呢，对我们非常的重要。下面我们会从这个关系里来看我们的地位和身份。一方面从身份上看呢，因着基督的福音我们成了新造的人，我们的身份发生了实质的改变。过去呢，我们是旧人，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今天我们在主里是新造的人，是神的儿女。另一方面，我们的地位发生了实质的改变。过去我们是受罪的捆绑，是罪的奴隶，是永远面对死亡。那么今天我们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用重价买赎的，完全属他的义的奴隶。就像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说：岂不知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你们是被重价买来的。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是义的奴隶呢？奴隶和仆人有着根本的差别。奴隶只可以服侍一个主人，而仆人是可以服侍不同的主人。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耶稣说：一个人不能做两个人的仆人。这是原本的意思，很多地方呢译成说什么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如果是真的是仆人，他是可以侍奉这个主也可以侍奉那个主，但是奴隶就不一样，奴隶只可能有一个主人，而且呢他是完全属于拥有他的主人。奴隶的身份强调了主对我们绝对的主权。 所以在罗马书六章十六到十八节里讲到说，岂不知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我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只有面对的是死亡，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我们顺从上帝的福音，顺从上帝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做顺命的奴仆，我们就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如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从罪里得了释放，我们做义的奴仆。义的奴仆就是真理的奴仆，真理才是我们得生命得自由。就像耶稣说，我是真理，我是道路，我是生命。罗马说六章二十二节说，做义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我们再看第二节的经文，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在主里的福分，我们在这个主的关系里面，我们才有这个福分，那就是圣父圣子为我们预备的福分，透过圣灵实施在他儿女的身上，恩惠以平安归于我们，这是何等大的赐福。实际上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主的恩典，也需要主赐的平安。主赐给我们的平安不同于世上的平安，主赐给我们的平安是富足且不加上忧虑的，这是赦罪的平安，是身心灵真正的安息。那我们看看这一段的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应用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真正享受神的福分，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完全的把我们的主权交出来，完全交给这位真理的主，没有完全的信靠他。我们很多时候自己做自己的主，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做我们的主，我们常把主当做我们的辅助，我们的拐杖，想起来的时候呢就拿过来，没有办法的时候呢来求他，这是一种拜菩萨拜偶像的心态。我们把真神当偶像拜，神有时候就像我们的审批员，大事小事我们按着自己的己意做了决定，然后找神来批准。真正的福分是我们完全的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主，无论大事小事，无论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婚姻、家庭、子女，完全的仰赖主。我们先来求主的心意，看主的带领，真正的信靠主。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二个内容，腓立比教会他们在主里的生活和使命。我们看第三节到第五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说这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他们的祷告，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我就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说我们想到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就感谢我们的神。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经历，你有经历过这些，你看到他在主里的成长，你看到他神改变一个罪人，我们改变他的生命，你就会感谢神。你知道这个唯有主才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保罗 在建立腓立比教会，看到这个教会他是从这个一开始建立一直到这个写信给他们这一段的时间，看到他们一直是在为这件事情而奋斗，而且神改变了一切。保罗想到这些的时候就感谢神，而且保罗为他们众人祈求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这是来源于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保罗所祈求所感谢的动力。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他们感恩，为他们代祷，因为他们从第一天开始一直到如今就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这一个教会是一个有使命的教会，这一个教会他们也是为着这个使命从头到尾至始至终的而来努力。而且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关系，他们里面有一个彼此代祷、彼此感恩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主内的生活。保罗同腓立比教会在主里的亲密关系的根基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分享福音的喜乐，感恩在福音里的成长，彼此代祷的扶持，是因为他们真正的被福音所得着。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和他们所传的，他们尝到了福音的甘甜，把福音作为他们的至宝。兴旺福音就是他们的使命，他们一同努力合一和奋斗的。今天神也给了我们教会同样的意向，我们也有这样的使命和意向。如果一个教会没有一个使命，没有一个意向，只能是社会的一个俱乐部，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也没有我们的方向。只有说我们有一个使命方向，我们才能够为这一个使命来努力来奋斗，我们才能够在主里面相互的代祷，相互的感恩，来完成主的使命。这一点通过腓立比教会可以说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榜样，我们怎样过一个主内的生活，我们怎样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而服侍。福音就像一个战场，在战场上没有闲着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这里思考我们在神国中的位置。或许有的人说我没有那个能力啊，我没有那个口才，我不能传这个福音，但是神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天分，给了我们一个肢体的生活，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我们接下来再看下面的经文，我们看六节到第八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不论是我在困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们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下腓立比教会这样一个背景。我们在查保罗的这个使徒行，我们在查使徒行传的时候，十六章啊，我们看到这个啊神给保罗的意象，在保罗的第二次旅行宣教的时候， 神带领保罗从亚洲到了非洲，到了欧洲。保罗看到马其顿的异象，保罗就顺从这个异象去了这个欧洲。那么他们到的第一站就是腓立比这个地方，在先传福音的时候到的这个第一站。那么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它是罗马的统治的一个住房城，那么犹太人很少。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使徒行传的16章可以看到，保罗他们先是去了河边来这个传福音讲道，因为保罗在其他的地方都是先进犹太人的会堂。那么犹太人的规矩呢，就是说他们在这里如果说没有10个男子，他们就不会有这个会堂。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没有很多的犹太人在那里。那么保罗到了河边，就看到一些在河边祷告的妇女。那这个是在犹太人在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就像在河边一起祷告哭诉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在河边来祷告。我们知道保罗在讲道的时候，神就预备了吕底亚这一个妇女，这一个商人卖紫色布的这个妇女，听到神的话就信了主。信了主，他们的全家也信了主，受洗归到主的名下。那么保罗在那个环境中也是受到了逼迫，他们说你传的是跟我们罗马不相符合的东西，那么把保罗下到了监里面。很奇妙的，我们知道发生的事情，狱卒以及狱卒的全家都信了主。后来保罗他们受逼迫离开了腓立比。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境况，他们是在受逼迫中来传扬主的福音。这个腓立比的信了主的基督徒，他们做了也是同样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无论我在困锁之中，还是在辩明正式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他们与保罗一同分享在福音里的恩典和神的能力。而且保罗说，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这个功的，善功的必成全这个功。我们知道福音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做决定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我们的责任是要传扬主的福音，真正做工的是我们的主。所以保罗在建立腓立比教会，在传扬福音，都是主为他所预备的，他们是深信而且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我们在福音的工厂上，我们在福音的战场上，我们知道我们是必胜之仗，因为主已经战胜了这一切，战胜了死亡的权势。福音是成全的工作，是神的工作，神开启他的工作，神也必成全他的工作。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他带领我们参与他的事工，虽然有各样的艰难，但主是我们的盼望。这里讲到说，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里面你看他们存着何等大的盼望，因为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而且他们是一直为这个一同的来奋斗。那么有的人讲说，既然是主的工作，我们不用做什么了，这是完全不对的。主把福音交给我们，叫我们参与他的事工，是叫我们在主的事工中的得主的恩典和祝福。腓立比教会和保罗在福音中经历了神的恩典，这个教会是我们的典范， 保罗和腓立比教会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同心合一的忠心的传扬主的福音，福音是他们奋斗的至宝。当我们看到说这个教会是一个有使命有意向，而且这个教会是一个完全仰赖主的恩典的一起为主事工所奋斗的一个教会，今天同样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使命和负担。主让我们说扎根真理，建造教会，成全圣徒，宣教中华，这也是神给我们同样的一个负担，也是我们教会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为之所奋斗的目标。所以我们无论在何样的情况下，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扬主的福音，这是主给我们的使命。只有我们以主同工，以主事工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主丰盛的恩典和神的祝福。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第四点，那么就是这个教会他们是在主的真理里，追求主的真理里成长的一个教会。第九节告诉我们，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我们来看，他说保罗为他们所祷告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他们在爱心上，在知识上，在见识上多而又多。这个爱心是指在真理里的爱心，我们只有在真理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爱心，我们也才能够行出我们主给我们真正的爱。那么知识和见识是我们对神的话对真理的认识，见识我们只有实践了神的话，我们才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才能越来越体会到神的恩典。所以知识见识是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在真理上的认识和追求，而且是我们要实践神的话。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分别是非不单是说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更重要的是说让我们选择做正确的事情，做讨神喜悦的事情，诚实无过。我们要持守主的真理，我们才能够诚实。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一个圣洁的生活。这里保罗所祷告的就是说要让他们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在知识上见识上多而又多，因着这样的知识见识也让他们在真理的爱心也越来越多，使他们过一个分别为圣，一个诚实无过，做讨神喜悦的这样一个教会，这样一个团体。而且是他们有一个终极的盼望，说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可以在这里和前面都看到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他们是有一个盼望，有一个终极的盼望，我们今天也是同样。而且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让荣耀称赞归于神。我们在学小药理问答的第一条也是讲到，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享受神，与他同乐直到永远。那我想我们过去在福音里讲了很多关于福音的真理，我们也讲了很多。那我想今天我从一个侧面来看什么是福音，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知道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有假福音，也有社会福音，也有成功福音。有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我们到了商店看见便宜的东西，看到好的东西，我也会打电话给弟兄姊妹，确实是好消息，也希望他们能够得到。但这个不是好消息，不是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点的一点常识，一点的好处而已，这个不是福音。什么是福音呢？福音是关于基督的真理，是关于基督为什么来，为什么死的真理。福音是关于基督的好消息，是 good news。 我们可以从新旧约圣经来看福音这个名词，来理解福音真正的含义。我们知道福音在新约圣经里出现了上百次，福音并不是新约时期的发明，而是沿用了旧约先知在宣布神的好消息时所用的名词。旧约希伯来文的 basa 就是这一个名词。那先知宣布的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被掳的结束和神复兴的盼望的来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有两次的被掳，在亚述的审判和巴比伦的审判，他们被掳。那么他们所盼望的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被掳回归，被掳的结束。这里特别强调一个被掳，在以赛亚书52章5到7节，那么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接下来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主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4章，我们可以翻到路加福音来看看这个经文。路加福音的4章18到19节，引用了先知以赛亚指着耶稣基督的预言的时候说，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我们知道在新约中，福音表达了更清楚的含义，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名字耶稣。在马太福音1章21节，那里讲到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主耶稣也在路加福音19章10节中讲到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来，为什么死的真理。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是罪人，失丧的人。耶稣基督来是要把我们从罪的被掳里面释放出来，失丧的人得到永生的福音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盼望。福音里如果没有罪，就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假福音，传假福音的人有祸了。这正是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为之共同奋斗和努力的。弟兄姊妹，我们得到的是不是与腓立比信徒得到的一样呢？我们是否也同样与他们一样为这一个目标来奋斗呢？我想我会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看看这些对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应用。一个，我们看到我们传讲的是真正的福音，而不是假福音，而不是关于一些成功的社会的福音。有的时候我们只讲爱，有的时候我们只讲你来教会的好处，我们忘了最根本的东西，说我们是原本是被罪所捆绑，被掳，面向死亡的罪人。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得了这样的福分，得了自由，得了释放，今天我们的地位身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所以我们要持守耶稣基督真理的福音。那么见识是什么呢？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实践主的福音，努力地传扬主的福音，在主的恩典里面得主的恩典和福分。或许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我们很多人都有回国买礼物的经验，我们可能到处去搜肠刮肚的找一些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想要的名牌啊，这个希望说带给他们。我也有同样的经历，但是我们知道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我们有时候带回去的东西别人不一定喜欢。当然我们表达了一个我们的心意，我们的一个礼物，一个感谢，但是有时候这些东西并不能满足人的欲望，不论是我们自己的亲人还是你的朋友。你今天给他带一个这个，明天他问你要一个那个啊，从一个小的东西再到 Apple 啊，从一双鞋到 Apple 到其他的东西。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我们把真正的基督的福音给他们， 因为只有基督的福音才能够满足人一切的需要和愿望，否则我们永远填不满人所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查经时候，随波弟兄也讲到说，你爱你的家人，爱你的朋友，爱你的亲人，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是唯一的至宝。亲爱的弟兄姊妹，腓立比教会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也是我们教会的目标。这一个目标是我们从一个小的事情做起。有些弟兄姊妹讲说，我也没有那个口才，我也不知道怎么传这个福音。首先一点是说，我们有没有那个心智，我们有没有说把我们得到的这个至宝传给你的亲人，传给你的朋友。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侍奉，在不同的地方工作，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身边的人，都是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不是随机的，也不是偶然的。我们有没有很多的时候想，我怎样把福音传给他们？当我们有这个心智，有这个愿望的时候，神会成全这些功。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说我们去做，我们是一个宣布，福音不是我们自己自创的，是神，是来自神的。我们是宣布，按着神真理的福音宣布给别人。有时候我们会说，哈，那我给人家讲了罪，人家马上就吓跑了。不要怕，真的不要怕，因为有一天神要问你，你传的是什么福音。而且我们不知道神的话什么时候对一个人起作用，他有时候虽然反感，所以有时候虽然不愿意听，但是神的话你讲了，有一天就会对他讲话。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心智，要传扬主的福音。这里也讲到一点，不但是我们要有这个心智，而且我们要从一点一滴的事情来做起。首先我们自己，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首先我们自己是要能够分辨是非，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所谓的诚实，就是说我们要持守真理，我们同时呢，我们还要自己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有时候我们不能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传扬主的福音，因为别人看到我们，人家就不愿意信。因为我们的行为与我们所蒙的恩不相称。甚至我想，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说听了主的话，我们是从一件小的事情做起，我们才能够慢慢的说来完成主交给我们教会的使命。我们要从家里的谢饭祷告开始，我们要从每天的读经开始，我们从教育子女神的话开始，我们从为主做见证开始，向你的亲人，向你的朋友，向你的家人传福音开始。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没有一个祷告，我们也没有谢饭祷告，我们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怎么能够向腓立比教会保罗为他们感恩，为他们代祷呢？我们没有时间，我们一日三餐可以祷告， 在祷告中你可以感恩神，在祷告中你可以把你的一切交托给神。我们要过一个与神同行的一个生活。我们基督徒不同于一般的人，我们是要过一个以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的一生有多少的时间能够为主所用。我举一个例子，那我现在在学神学，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吃力，看过的东西马上就忘了，真是这样，看一遍又看一遍，考试的时候呢拼命的看，看完了合上书还是忘，没有办法，看完了以后合上书马上开始考，你还才能记住一部分。我们有时候想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的年龄已经不允许我们了，我们已经没有那个精力，我们有那个心智，我们有没有那个精力了。真的是说有时候会感觉到年轻的人真是我们的盼望，他们有精力有能力学习主的话。我们不要以为说传福音只是给成人，甚至婴儿他都明白主的话，真的很奇妙。以前景旭常常天天喝奶的时候，小的时候喝牛奶的时候跟他祷告，我就在想他能够明白什么呢？真的，他不到一岁他就会说阿们，他吃东西他要祷告。我们有时候看到我们的亲戚的孩子，以前我们都认为他们很小，当我们过十多年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们比我们都高，有的结婚了，有的成家了，他们又成了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有没有说在婴孩的时候，不论是孩子不论是大人，都是我们为他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基督徒真的是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要竭力的追求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样，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不信主的弟兄朋友回到家里没有事情就是看电视上网，我不反对消遣和娱乐，我自己也喜欢啊，出去旅游。但是我们基督徒是有使命的，是有意向的，我们没有多少的时间在耗费这一切，我们要竭力的追求主。基督的福音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是我们的至宝，我们盼望主荣耀的再来，我们得以成全成圣。那时候主会问我们，我给你的恩典你用了多少呢？我们是无愧呢，我们还是羞愧呢？真的说弟兄姊妹，让我们来思考这些神的话，也愿这些神的话带给我们力量和盼望。我们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福音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因为你的福音赐给了我们永生的盼望。主啊，因为你的福音改变了这个时代。主啊，虽然有很多人拒绝福音，拒绝主，主，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你的工作，我们所做的就是说你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做主忠心的仆人，忠心的传扬主的话，传扬主的真理，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 为主做工做盐。主啊，真是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浪费你恩典的罪。主啊，求你更新我们，让我们分别为圣，真正是让我们所蒙的恩与我们的身份相称。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这样的话真是激励我们，让我们为之而奋斗。谢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